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大家好，新的一期不三不四，我觉得我们不三不四都快录成连续剧了。我们今天还想聊一个跟热辣滚烫有关的话题，是因为今天范范给我发了一首他的歌。这个歌我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没有太仔细看，
因为我看电影看得很早，然后其实在我看完电影之后，我都上班了之后，我看到微博上他发了一个这首歌的那个 MV，然后一下子就是热度就是上了热搜。
我看电影的时候你还提醒了我一下，
嗯，
后面两首歌都很好听，然后我根本就来不及，就顾不上就是你一直在看花絮，一直在看那个彩蛋，你根本顾不上听那个歌。哎，回过头来我就把这事给忘了，直到你今天发给我，然后我就听那个歌词，我就有一种泪流满面的感觉。
对，因为就是他上热搜其实不是因为歌词，是因为他那个在 MV 里面就是贾玲瘦身前跟那个健身之后，
哦，
他那个反差。
我
只
听了，
我当时看到那个热搜的时候我在班上，然后你知道摸鱼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些方式方法你不能太夸张，所以我是拿着耳机放了那个 MV 的视频，但是我只听了歌，我没有眼睛去看那个 MV， 因为我对就是音乐更感兴趣，比起他那个画面，然后我当时听的歌词我就觉得很，就是有几句话就是很触动我，就有点那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先说这歌叫啥？
这歌叫一切都来得及，是贾玲本人自己写的歌词，也是自己演唱的。
哦，曲儿不是他写的？
应该不是，他好像没有
学曲儿，可能稍微难一点。
对，
确实我也能感觉到这首歌的歌词，大家如果能听到猫在旁边扑腾的声音就原谅我们第三位主播啊。
对，我们今天还是三个主播一如既往。
就是他的这个歌词能让我看出新手的声色，比如说有一些押韵其实做的并不好，
包括他的演唱也不是那么充满，
演唱就更
对对对
对,
对，不是充满技巧的那种，
但是充满热情，
而且他的歌词非常的真诚，
就有一种把日记拿过来谱了个曲的感觉。
嗯，对，所以他感觉不是想靠多么华丽的词藻去破圈，他其实感觉就是想表达他自己的一些感受，
还是一种真诚
啊。对，跟他那个电影的画风是一脉相承的。
是，就像我们听不是上期我们聊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看哭了的点，其实我听这个歌也差点哭了，就是他这个，哎呀，我觉得人到中，现在能说人到中年
可以
人到中年终归会有一些觉得已经来不及的时候，
而且会很容易焦虑，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一直在走的过程当中，
就是你记不记得我恋爱脑那期，我说我的人生是有 schedule 的，就是
三十岁之前要生娃，
就是你这些 schedule 是怎么来的，是你自己想的吗？不是，是这个社会告诉你你
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儿，从小说到大，
就这句，就是你该干什么的时候你要干什么。所以我就想说那啥时候该干该生孩子呢，好像就是三十岁之前，大家都会说什么最佳生育年龄啦，什么你年纪大了高龄产妇啦，就
危险
就会，对对对，就会有这种洗脑，所以你就会脑子里根深蒂固的想我三十岁之前要生孩子，然后就开始建立自己的 schedule。
对啊，因为你生孩子你前面还得找爹嘛，那有一系列的、这个、
然后你就总有一种哎呀不行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的那种感觉。
对，你那会儿是很焦虑的，虽然我那会儿没有跟你交流过你这个焦虑的来源，但是确实是能感受到就是你的状态上还是会比较就是着急。
但是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你看我们认识也十年多了，十多年了，
十多年
了，后来我回头看我周围有很多三十多岁生孩子，人家也好好的，也没说生出了一个有病有灾的孩子，人也自己也没说大出血就死了，就是好像这个事儿直到你到了三十多岁，或者你看到周围人有到了三十多岁的人以后，你才发现哦这事儿好像不是真理。
对，而且包括你像我今年回家过年的时候也面对了催生大军
对，你俩你也到年龄
对，我也到年龄，我也过三十了嘛，然后就是而且我结婚好几年了，这个跟结婚时间也有关系、
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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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要刚结婚可能大家还觉得你
慎一慎，
对对对对对，但我也
大家也不好意思、
哎、对，但我结婚也五年半
哦啊，那确实
不
短了、
哎、不止五年半，就也不短嘛，不管在哪个文化上面都是可以到该被催的这个各方各面、
而且关键你没有说你不想要
啊，对、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点，就是他们用来催我的理由，除了你说的就是什么年龄该干什么事儿，包括就是考虑到我的年龄，
嗯嗯嗯，
就打着说啊我是为你好，
嗯，
你这个年纪早点要恢复的也快，
嗯，
还有人帮你带，趁着父母都年轻，
嗯，
就各方各面。对，但我就静下来一想，你说这要孩子这个事儿，难道不是应该是我跟我老公，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之后的，
达成共识，
对，达成共识之后去，
嗯，
就首先不一定非得是老人来带这个孩子，
对，
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
哎，你就已经打破那个应该的
啊，对对啊，我就说首先那不一定，因为我们现在也不跟老人在一个城市，
嗯，
然后我也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他们在上海或者是在广州发展，他们老人也不在他们身边
啊，
也有很多种方式去解决，
啊，
包括有些老人可能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帮你带孩子，
啊，对对对对对，是。
就是也不是说没了老人带孩子 OK 这孩子长不大，也没有，那孩子他不就一天一天的在长大，就所谓关关难过关关过，其实都是有一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感觉。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当时备孕开始，
嗯，
就总有一种哎呀怀不上，怀上就好了，然后怀上之后难受，哎呀生完就好，
嗯，
生完以后觉得哎呀好难带，说出了月子就好了，出了月子自己身体恢复了，然后又觉得孩子不好带了，又说哎呀好像那个三岁
啊，
上了幼儿园就好了，然后等上了幼儿园之后你会发现又有很多事儿，说哎呀等上了学就好了，上了学之后你就又发现哦，就是个为了学习成绩焦虑，什么到哪哪就好，我好像感觉中国人就老是围绕着怎么怎么就好了，就好像过了这个点你日子就不用过了。
对呀，啊，你看咱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尤其是高考，你不觉得高考是最明显的？
啊，高考完了就好了，
啥事儿都是啊，你高考完了，等你高考完了，你可劲儿玩，
等
你高考
完了，你就能怎么怎么，
你就能怎么怎么地了。你想开车开车，想出去玩出去玩，想搞对象搞对象。而且他们特别奇怪，就本着这个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儿，就是十八岁就高考之前，对这个早恋叫什么严防死守，
嗯，对，
坚决杜绝，然后就恨不能在你高考之后大一期间，你就能领回家一个。
哎，你这个要求还不高
啊？是吗？
人家还有那种大学都不让谈恋爱，大学一毕业立刻原地结婚的那种。
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就离谱。就是你什么都不训练，什么都不，
而且你什么都不知道呀，
啊，然后就该结婚了。
对啊，就整个人是懵的。所以我当时，你想咱们学校也是女孩比较多嘛，
啊，
所以我当时到大学毕业，我们宿舍还有几个人，大概有两三个姑娘是没有谈过恋爱，起码在据我们所知没有谈过恋爱。当时我们聊天，他就会说，一个是没有遇到那么心动的、那么喜欢的，一个是
我们学校的
男女比例
确实质量稍微差一点
啊。对，
我们学校的篮球场是常年有空着的球场
啊。对对对对对，确实男生少，然后质量嗯，所以
这个，
嗯，都成了兄弟姐妹嘛，所以就是。
呀
所以就是他会有一些这种想法，就是我们之前在那个恋爱脑那期我不是也说，我想我今年回家也遇到了好多朋友，就是他们可能觉得一个人也蛮好，
嗯，
我觉得这其实都是因为前面很就是
很多经历很多原因，
对，很多原因造成的，就是可能你再应该去就是跟异性去沟通，去不一定搞对象，但是去多多接触，去认识怎么跟异性相处的这个过程是缺失的，因为被摁在桌前为了高考好好努力来着。
就是好不容易在有心动感觉的时候这个心动被掐死了，那它就长不起来了那个苗。
对，
就很难。
对，而且你不觉得现在大学也是很卷，就像你说的，大家说什么过了高考就好了，没好呀，
啊，
多卷呀，你看最近考研这成绩刚出，
现在我听到的消息就是有很多，因为我们是在这个领域已经是最顶尖的学校了，
嗯，相对是，
就很多学校的人是一进了大学就开始准备考研了，那就跟高四高五高六过得没什么区别。
对啊，所以我们那会儿不是说嘛，本校的想考研比登天还难吗？你可能是因为保研失败，或者是由于种种，
啊，那就来不及了，
对，种种原因，
那个，真是来不及了，
对，种种原因才开始准备。但人家其他学校的就是学生可能已经准备了三四年，
啊，
就你那个差距是，对，是很大，而且人家是专攻这个嘛，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就都是还是需要一个就是练习的过程，
嗯，对，
所以你就说社会给到的这些，它其实有多少是你真的想要的？你现在回头看，你真的那么迫切三十岁之前必须生个娃？好像也没有。
我现在觉得生了挺好的，
啊，
但是生的时候确实有点稀里糊涂的。
对，你看，包括我后面结婚，你看我结婚那会儿，你应该生娃了吧？18年，
啊，对，
对吧？
我就是18年生，
对啊，就那年嘛。你看我结婚后面，我每每跟你聊起来这个生小孩的事儿，你对我的建议都是，当然早生它有一些好处，
嗯，
但是也不是说必须怎么怎么样，
嗯，
就你也得平衡你的生活状态，嗯，你跟你伴侣之间的，
对，我觉得这些可能是更重要的
，对。所以就是感觉好像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心态包括要孩子的心态比较平和，也跟我周围的朋友给的反馈有很大的关系，就好像也没有那么来不及，或者说也没有那么就是值得你焦虑。
我现在的心态就是反正我就活一辈子，我就活一次，
啊，
那你说啥叫来不及呢？那我生完孩子了，我是不是就来不及体验不生孩子的日子是什么样了？
对呀，啊，其实是啊，
对吧？
你就终止在那儿了吗？
啊，对呀，啊，那就说这个事儿，那他既然怎么选，就那会儿不是有说法吗？说怎么选都是对的，或者怎么选都是错的，那就是你只能选择拥有这个，或者是拥有这个，你又不能一块儿过，
而且就没有绝对正确的人生啊，这玩意儿哪有啊？你上哪能有这个去？
绝对正确，你这个要求可太高了。
对，我
正确可能都费劲，
都费劲啊！就是你想，你不觉得大家一进入大学会有点懵，或者是有一点摸不着方向的时候，
嗯，
就是因为你从小到大都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而且我现在观察，就是为什么我们进了大学，
嗯，
或者说我们读博的时候会懵，嗯，就是因为我们周围没有这样的信息输入
啊，哦。真的，
如果你还在要读博，他们就问我，哎。要是猴子读博，你会不会阻止他？我说我会，我用尽我一切能力阻止他。
打断腿。
如果我这样都没阻止了，那他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什么的困难，他也能扛得过去。
啊，对呀，因为他是真的很喜欢。
对，对，就是我们当时就是俩人一摸黑，仅凭着对所谓学生的一腔热血，而且我们那会儿会觉得读完博，你就是科学家了。那就是小时候的一个梦想的感觉，
就至少是个科研工作者
啊。结果现在一看，
就跟那个法学生刚考完法考那状态差不多，
一无所知。
就是你好像知道一些，但是实际上
你只扒着门缝看了一眼，
啊，对对对，
嗯，就这种感觉。
对，所以我自己就是毕业之后的日子，我就会觉得像是在丛林里面，就是求生存。就是好像你拿到了一套非常简约的装备，然后被人一脚踹进了这个丛林，就说玩去，这就是科研了。
我们确实是获得的装备也不是那么精良
啊，对，但是就是每个人可能起点都不一样嘛，
嗯，
但是就是你会有那个感觉，就好像哦，跟我当学生时期就是看到的包括我们设想的都不一样，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就你会站在一个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嗯，
而且我会觉得就是每一段经历就像你说的，其实只活一次，包括歌词里也说，就是你看我活了一半了，那还有另一半呢，就你的人生其实不是像大家想的就是怎么的，嗯，你活到30岁你就一辈子定型了，其实也没有。
反正我啊，我分析从我离婚这件事来看，
嗯，
我就是那种不看沉没成本的。所谓不看沉没成本，就是我不看我过去有什么，我只往前看。
对，你是那样的
啊，就是我过去比如说好多人都说啊，你净身出户你不觉得亏吗？
嗯，
我的想法就是我如果好好干，我以后一年挣的可能都是那多少年的集合，
嗯嗯嗯，
甚至比那更多，我跟他耽误一年时间，我
损失更大。
对，我不就损失更大吗？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有可能除了钱你还能损失什么？健康，
嗯，情绪，
情绪，
嗯，
工作机会，
嗯，
成长的机会，孩子的健康和快乐，
嗯嗯嗯，
那你这些东西就更无价了，你更没有办法去计算了。我现在呢反而想的就是你只要能健健康康的活着，就是你还站在牌桌上，我还没有倒下，我还没有闭眼，
对，
你就还有的选。
我意识到这个事儿其实是阳的时候，
你阳的时候经历啥了？
不是阳的时候，因为整个人就是都看网上说阳的是什么体会，
嗯，
但你知道这个事儿它不打到你身上，
哦，
你其实是很难真的去感同身受。因为我阳的在我们同事的那个小范围里面还算比较靠后面的时间，
哦，你是比较晚的。
对，因为我那会儿不是朝阳群众嘛，然后已经被那个长期居家了，
哦，被隔离了。
对，就是被要求不得上班，因为朝阳经常出病例。
对对对，
然后我是因为我老公从单位集中办公，他们放回家之后就是他传染给我的，所以就是体会的比较慢。但那段时间就是属于我是想干活我也干不了什么的状态，就那大概有个小一周吧，就是你整个人是非常没有力气的，
嗯，
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他是在逼着我去思考一些平时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和
就是 全身上下只有脑子能转了，别的地儿都动不了了。
而且那会儿就是因为你很虚弱，我那会儿就是看电视剧，我有点脑子都跟不上剧情的那个感觉，
只能自己思考。
因为我是就是醒一会儿，然后可能又难受的睡一会儿，就是那种状态里，
半昏迷状
态。然后那种状态，因为我发烧有点高，然后就是整个人就不舒服，所以我当时的状态就觉得，哎呀，浑身上下就一个念头，就是哎，健健康康的日子真好，
活着真好
啊。对啊，然后就是那会儿我还在纠结我的课题什么，我那会儿就觉得我的妈呀，
你明天能不能睁眼还是个问题呢？
就是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好，我哪有时间想这个？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呦。那我平时活得那么纠结我图个啥呀？你看我健健康康的，其实我想干什么我都可以去干，然后我跟那儿纠结，我那个时间我不用来真的去干事儿，然后我在那儿坐那儿跟那儿开始纠结，哎呀，我这个选的对不对，哎，我这个是不是应该先干这个。
哎，你这个还说的真的挺是你的。
对呀，就是很是我平时的那个状态。然后我觉得我开始改变其实就是那一次之后，就你开始意识到说，哦，这个事情原来浪费了你那么多的时间，而且就是它会让你很整个人是很内耗很难受的，就你的脑子也很混乱，然后你的就是整个就是工作效率其实也是在那种，
哪有工作效率，
就是有一点在焦虑当中往前走的那个劲儿。
我是觉得在焦虑的当下你是不要想什么工作效率什么提个就没有，
嗯，
就是你只要能保证自己还正常的有思考的能力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是因为你没有正常思考的能力了，所以你才焦虑嘛。
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就是那一次之后，对于我每一次生病，就我之前你知道我的，就是我恨不能就是生着病，我还得干活，
冲出去了，
对，我还得干活，
老觉得好像就不行，
就轻伤不下火线，
啊、对对对，
就除非伤到不行，否则只要就是还能转还能坐那儿，你就还想往前干。其实你说那会儿有什么效率，可能也没有，但是你就会觉得
感动自己。
也不是，你就会觉得好像我坐在那儿，我就没那么焦虑了
哦，
你懂吗？就是一种心理安慰。
你这会儿其实也已经选择了
啊，对，
就是我坐那儿。
对，但是现在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你能健健康康的开始这一天，就已经是非常有的选，而且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
嗯、
这已经是真来得及了，就是你干嘛你都来得及，因为你健健康康的，你有工作能力，然后你的脑子还比较就是运转的比较正常。然后我就是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我干什么不能干，就我一个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哦，那会儿你是刚转完专业
啊？对，
我知道你那会儿为什么纠结了。你那会儿经常跟我抱怨的，不能叫抱怨，但是是有负面情绪的、
很负面的。
对，就是说师姐我是不是转专业转错了。
对，因为那会儿我的状态是属于我很喜欢我现在这个新方向，
嗯，
但是它确实是比咱们之前的方向难，
嗯、
就是从各个维度来讲，
嗯、
就是从学术的，包括对理论的要求，
嗯、
然后对就是统计的要求、
嗯，
然后对整个这个科学问题的认识，
嗯，
其实都比咱们之前要求的那个水平要高，
嗯，对，
因为它是两个学科之间的差异，
感觉就是你拿了一个小刀就冲进了比武招亲的现场，然后人家都是大砍刀什么的，你就缩在这个
墙角下，对，然后那会儿就是，而且那会儿你还不是个学生身份。所以你懂吗、
哦、
就那会儿可能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我那会儿是近乎于从零开始接触一个新方向、
嗯嗯、
但是由于我的身份已经是拿到博士学位的一个人的身份，
你的身份是不是从零开始，至少是有个基础、
哎、对，我的身份大概是从一开始、
啊、
然后大家会对你有一个期待，因为他们认为你已经经历过一些科研训练了，你是知道怎么回事了，
嗯，
然后呢其实你对知识上的储备近乎于就是
零
、所以你整个人是属于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就是你想拼命的赶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要往哪儿赶
啊，也没有太明确的方向，
因为课题是很前沿的课题、
啊、
你还不像说我就是说学一门课、
啊、
那种是非常明确的、啊、那我就学就完了嘛，就拿书啃就完了，这个是咱们擅长的、
啊、对，而且效率很高，
嗯，
而且这个我堆时间是有用的，
对，但是你说就是开一个新的方向，然后这个方向可能就是我的导师他把握的能力也有限，因为属于大家携手往前趟的那么个状态、
哦、
然后你又是一个，他是看上了我之前的一些经历，他觉得大家的学科背景不一样，其实是能形成一个合力和补强的，
或者就是你能给他一些新的 idea、
哎、对，但是我当时没有 get 到那个点、嗯、所以我当时会拼命的想说我没有的东西我要拼命的把它补上、
啊，
所以那会儿的焦虑就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为什么听到那首歌就是我会觉得很感慨，因为它里面不就说就是还有另一半的，就是我坚持到现在我觉得大多数的 就是动力内驱力，一个是来自于这个学科，真的我很喜欢，
很有魅力，
很有魅力，非常有魅力，而且它能解释一些我在读博期间我没有办法用很科学或者很理论的东西去解释的一些现象。
这个我觉得就是你老板当时看上你
啊，对、
嗯、
对，可能是
他在这个上面还是比较高瞻远瞩的。
嗯，对，因为他站的高度还是比我的水平要高很多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可能还是那种就像你说的只活一次。我当时就是想转的时候，我不是跟你也沟通过吗、
嗯、
我就说当时其实不是说非得转，没有说逼到一个，其实除了我自己以外大家其实都不那么建议我转。因为你想你一个本科生你转专业其实 OK 嘛，然后你硕士毕业你说我进一个新的就是领域去工作可能也来得及，但是你都博士毕业了，然后你说 OK 我要去转一个新的方向，其实这个时候大多数的理性的人都会劝你慎重冷静，就是再想想。
其实你想慎重冷静的背后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不值、
嗯、
他们觉得不要这样。如果是一个好事大家肯定就说啊去吧鼓励。
而且我觉得也是因为咱们课题组可能没有人尝试过这件事情、
啊、对，
就是他们可能或者说不光是咱们课题组，可能整个咱们学院去干这个事儿的人都很少。
其实读完博士你想转专业你的机会成本是非常大的
啊，对，
你沉默了太多的东西。
对，是这样的。但是当时我的想法是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多的就是问题没有得到一个答案。
你是纯从科学的角度去考虑的、
啊、对对对。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因为看一些就这个专业的文献让我能找到一些答案、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如果有机会我想去那边再多学一点。
我觉得你越来越有科学家的风范了、
啊、但是就现实很骨感嘛，就是刚过去确实是接二连三的打击是在的、啊、但是就是你会觉得哦我也难受过，你也知道我最难受那段时间、
嗯、
我也会觉得哇、哦、天哪怎么这么难，就是啊天哪，就是你感觉什么都不会，
而且关键就是周围的人都比你强。
也不是说就他们倒没有显示出觉得你很弱，但是就是有一些东西在他们看来是很常识性的
啊。对，
然后在我看来、
哎、这是最打击人的。
对，然后在我看来哇这是个新的，就是你知道吧，就是
我连人家说的名词都听不懂。
哎，然后所以你就会有一种那会儿就开讨论会包括开组会就有一种我的拿小本本就要记很多东西，你又不好意思打断人家去问，因为你知道大家的那个表情和反馈就告诉你这个东西不需要解释，
大家都是共识的东西、
啊、但是可能我是需要就是查更多的东西、
嗯、
以帮助我去理解真正理解这个，所以当时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试图进入状态，就是会觉得说从零开始是很难的、
嗯、
然后不管在任何的年纪都是很难的，其实是这样的。
对，
然后呢我就会发现小的时候之所以大家觉得没有那么难，包括我小的时候去学新的东西没有那么难，是因为一个是你没指望它干啥。
哎，是
是吧，你给你儿子报个兴趣班，
大部分都是玩儿
啊。对啊，你就说你让你孩子去学、
嗯、
比如说学个游泳学个那个篮球，你是指望他进 NBA 吗、
嗯、那倒没有那倒确实是没有
对吧，你其实就是觉得哎，强身健体嘛、
啊、
也不能光学习天天坐那儿、
哎、
对身体又不好。
是，
所以你抱着一个非常轻松的开始的时候，你其实压力是很小的、
嗯、
你就会觉得那有什么来得及来不及的，那不是说去就去了说学就学了。
而且这个事儿也特别逗，就是我儿子问过我一个问题，说妈妈你怎么会的东西那么多呢，我怎么什么都不会、
嗯、
就他问这个话的感觉就是哎呀我怎么不会的东西那么多、
嗯嗯嗯、
但是他从来不会问哎呀我还来得及学呀，就他在他的脑子里是没有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也跟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是有关系的。当我失去了那颗牙之后，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衰老。这个衰老不是说你现在干不了了，而是这个东西离开你你就真的没有了
啊，他回不来了，
他回不来了。小朋友不会有这种感觉，小朋友掉了牙开心的不行他就觉得哎呀我换牙了，
我长大了、嗯、
我可以换一个钢镚儿。
嗯
嗯，他是这种心态。我觉得啊，就是你觉得来不及，你心里头有这种恐惧是很正常的，
非常正常
啊。
尤其是你成年了之后，就
或者你年纪越大越有这种想法是越正常，
越正常，或者说你这个想法会出现的越频繁、
哦、对
其实是
是的。然后包括好多你刚刚说的是从零开始，其实你想想你精进某一个技术，就像我们那天讨论过，我们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科研工作者了，也看了不少文献了，但是我们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发现我们也是有很多在整个这个大流程中有很多小的关键点我们是不熟的。
对，因为你从看到写其实还是有 中间会有很多过程的，
是的，
就是没办法说 OK 我直接看了我就咔咔咔就能写，
对，
不会这样，谁也不会这样，
甚至包括你像我现在开始跑步嘛，你说跑步谁不会啊，谁都会，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就跑得快，有的人就跑得慢呢？就是当然天赋是一表的，咱不说天赋那一块的，就说你说跑步这个事儿难不难，它肯定不难，你有腿，没腿的人家也跑，对不对？但是就是整个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多很多的点，现在已经拆得非常细，
嗯，
你的卡点可能是在你的心肺不行，你的体能不行，
嗯嗯嗯，
你的肌肉力量不行，你的这个换气动作
不规范，嗯，
可能会受伤，就是当你把这个拆到这么细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哦，我一个一个改可能还来得及，但如果你不拆呢，
你就是觉得我做不好这件事，
对，你越觉得做不好，因为这个东西因为你没有专门强行的练那一块儿你薄弱的地方，
嗯，
那你导致你看到的反馈就是我一次一次的尝试，一次一次的不行，
那我就是干这个事儿就是不行，
那我就是来不及了，我来不及，
嗯 嗯， 嗯， 嗯，
可能比如说我的目标是在多少多少岁之前跑一个全马，但是我一直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突破，那我是不是就来不及了，我来不及在这个之前完成这个全马了，或者是我来不及在多少多少岁之前 PB 了，你就会有这种想法，
而且这种想法很正常，真的很正常，
不仅是这种想法，我觉得这种经历这种遭遇也很
大家都有过吧，我觉得就是不光是可能你不是在这个运动方面，你可能是在比如说职业里面，你想学一个技术或者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嗯， 嗯，
你知道我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挺感激我现在这个课题组的，因为我当时是很在意就是我这把年纪然后又是博士都读完了之后再从零开始嘛，相当于是，然后再到这个领域，然后当时这个组里面就有比我年龄还大的就是在读的博士生，嗯，我从他身上其实得到了很多就是力量感，因为我会觉得哦好像年龄不是个问题，然后我就会发现还有一点就是，
哦，
你看
他本人的存在已经给了你这样的力量
啊，对啊，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就是我常常会代为焦虑，就每次我在焦虑我自己一把年纪这样的时候我就会代为焦虑，我说我的妈呀，我要是比我还大个五岁，然后我现在还
没
博士毕业，我的妈，我得焦虑成什么样，然后我就每天看到他，然后包括我们一起吃饭呀，一起聊天，然后我就会觉得你看看人家这心态就怎么不行呢，不都挺好的吗，然后我就会跟我自己说，我说我只会一天比一天更老，就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
啊，对，
阻止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就是咱都学生物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对，
就不管你承认也罢，你不承认也罢，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在过去。如果我，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就是我要啃这一块，我要把我这块补上。我今天如果不开始，我明天只会可能更不好，因为你想，你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不得不承认你的记忆力，包括你就是。对学习的专注其实都是慢慢的在往下面走，所以我就会后面我就有一个心态，就是 OK 我今天我想学这个，那我一定我得抓住机会，我明天可能我这个就更差了，
而且你明天你可能想法就变了，你就不想学了
啊，
这也
有可能，对，有可能。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健身，大家看我挺起劲儿的啊，
嗯，
每天都去，那没准我明年突然一下就不想健了，我当时就想我要是不想见了是不是就我前面这些就白费了，
其实也不，我觉得
对，就是当时就想的是哎呀，那白费那我还来，就是这个来得及好像就没有那么有意义了，
嗯嗯 嗯， 嗯，
但现在想想也不是，我为什么喜欢在跑步机上跑步，就是我什么时候停都可以，
嗯，
你要是出去跑我跑出去5公里我还得打车回来我就多亏啊，就不值当的，你就好像有一种逼着自己必须跑到10公里回来才行，因为冬天跑步确实是你停下它就冷了，
嗯，是啊是啊，
确实是不舒服而且很危险，你可能会感冒，你可能会失温，但是在跑步机上就没有这个问题，
嗯嗯，
我随时可以停下，但是我发现当我有了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反而完成了第一个自己的10公里，就我那一次完全没有想着说，
嗯，
哎我今天必须跑10公里啊，不跑10公里不下来那种，
嗯嗯，
一旦我有了这种想法，我第一公里跑就非常累，就非常痛苦，
因为你一直脑袋里在想，哎呀，还有好久才到10公里，
啊，还有9、5公里的，妈呀，就这种感觉。那天是什么？那天是因为穿了一双新鞋，我本来就挺兴奋的，而且那双新鞋确实跑起来比我原来那个要舒服
顺脚。嗯，
然后呢，我就先跑了一个8公里，我第一个小时是按8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跑的。跑完8公里之后，我就想，哎，挺轻松呀， 不累呀，
好像也没什么，
还能跑一会儿，感觉看时间也还有时间，我说还能跑一会儿，要不再跑一会儿吧，又跑，也没想着说哎呀要不就今天跑个10公里，没有，就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念头，说那就再跑一会儿吧，然后就又跑了2公里，哎，跑到10公里了，然后我的手表就提醒我人生首个10公里，啊，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又有一种很惊喜很意外的感觉。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人生中好多时刻都是你不是强求来的那个东西，不是你逼着自己去做到的那个东西，而反而是有一种就是水到渠成，哎，对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来得及它没有一定说你要达到一个什么高度，它只是说你
先开始，
对，他只是要开始，然后我现在去评判，因为我是个很纠结的人，你知道的，就是我现在好一点，但是就是在过去的日子里一直比较纠结，然后你看我之前说恋爱脑那期我也说过，包括前两天咱们在群里面有群友就是跟大家一起探讨，就说你是出于什么想法，就是那一刻你决定要结婚或者是怎么样，记得吧，就是我们那天群里面有这种讨论，然后我就是那天就是思考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人生中几个比较重大的决定其实都是用了同一条判定就是来做的，就是如果我这辈子不做这件事情，那么等我老了闪回的时候我会不会觉得后悔，如果会我就去做，就这一系列的决定包括跟我老公搞对象包括跟我老公搞对象，包括跟我老公结婚，然后包括读博士，包括读博士毕业之后转方向，就是其实都是这样，因为就还是那个理念嘛，就是你人生就只有一次，就是其实你的时间也没有那么漫长，
对，3万多天，
对，日子过得很快，然后呢你的机会其实也不是那么多，就比如说咱们当时如果说咱们不读博，你说你工作几年之后你还有那个精气神说我翻回来我再去读个博，其实很少有人能做得到。
我觉得以我现在的心态我可能可以，是因为我现在的心态反而是感觉人生是一场体验嘛，那就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它都是新的体验。
对，是。
哪怕就是我那天跑步，我第二次跑10公里，就没有第一次跑10公里那么兴奋了吗？并不是啊，我第二次跑的时候感觉状态是跟第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我感觉我每一次干，就是这个事儿就变成了我不管是第一次做这件事，那就是从零开始，还是我已经重复过很多次我去做这件事儿，我都有新的感悟和体验，
对，
只要我是认真的去干的这件事儿，
就你投入在这个事儿里面，
或者甚至可能也不一定是我一定只投入在这个事儿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跑步的时候我这一次看的是知否的这3集我那一次可能是听了一个播客，就是你把跑步跟这些事情连接在一起，当然这样不好啊，我们的教练说了这样就非常容易受伤啊。但是那个因为我跑得慢啊，我就先澄清一下，那个就是你会把很多新的体验和老的体验交织在一起，然后你会看到比如说我这次换了一双鞋，哎，我的脚是不是就有不一样的感受，然后我这一次换了一台跑步机，哎，它跟那个的计数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当你认真的专注的在干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你以前看不到的细节，
是，
然后你的体验就会被刷新。
你刚才一说我突然间想到一点，就是有很多事情我们看起来是从零开始，比如说我转专业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回头因为已经转了一段时间了嘛，然后我现在回头看看其实也不尽然，就是你之前做过的事儿，你只要认认真真做了它，其实都不白干。
哎，
就是你看我之前，咱们虽然读博的过程是比较坎坷，但是其实我后面回头看，就是我之所以在这边能上手比这边来读博士的人快，其实还是得益于那几年的训练的。
那几年我们虽然没有训练所谓的学术能力，但是我们训练了很多学习能力。
一个是学习能力，一个是就是你会很快的去掌握这件事情该怎么干，就是把你摸索的那个过程压的时间成本很低，
因为我们老在摸新的东西
对，
我们已经很熟悉摸新的东西这件事儿，
所以你不惧怕， 这一点，因为我后面就是包括课题组接触很多人啊，一些学生，包括一些同事，包括咱们之前的同事也有这种情况，就好像说，嗯，我不想做这个方向，因为我觉得这个方向很难，我没有基础。就很多人会说这个话，你有印象吧？
嗯、
就当时比如说在课题调整或者是在课题讨论的时候、
嗯，
然后我就发现我是一个不会说这种话，我会觉得啊，我课题需要这部分 ，OK， 我去学。就是咱们的第一反应是啊，差这儿啊，差这儿我补上。差这儿我去学，就是你的第一反应是解决这个问题、
嗯、啊是，
而不是说我要回避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其实是咱们在读博的过程中训练出来的一个思维。
你要这么说，我现在可能比这个又进了一步，就是我原来是遇到什么问题我都想着不行，我要学，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嗯嗯嗯嗯，
我现在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人生的态度以后、
嗯、
我原来想的是为什么我要学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认为我会比别人学得更快，当然这是一种自大、
嗯、
我要承认错误但是也确实是因为你在过去的很多事儿上你确实通过学习然后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对啊，你的成功的就是路径依赖。
对， 对，路径依赖。但是我现在想的是什么，是我要以最快的效率，最高的效率解决这个问题，那一定不是每一件事我都自己去学。
嗯，对，
我肯定是找着，如果啊可以，我肯定是找着这个在这方面专业的人去合作，
嗯，
来得更快。
对，现在我们课题组也是这样，我大概是进组了一段时间，就经历了最开始的那个磨合期之后、
嗯、
慢慢的就体会到了我老师的一个，就是他当年的一个构想和设计、
哦、
就是现在组里面基本上就是嗯，每个人跟我同级的吧，就像我呀，我师姐，我们就开始各司其职，就是每个人可能主力的会有一块你特别擅长，或者说你在这个组里可能是比较权威的那么一块东西、
哦、
然后呢大家就是有一种互相支撑的感觉，就比如说我的如果涉及到比如说统计的方向，我可能就会找他问、
啊、
因为他
大家都贡献出自己的长板、
哎、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比每个人都去学一遍你的短板要快很多、
哎、
但是当然其实都在学、
嗯、
我现在就是觉得学跟学也不一样，是你完全没有人帮忙，完全没有人指导、
哎、
就是啃书或者是找教程那种学，还是说你旁边其实有个高手，然后你跟着他去有针对性的学你需要用的、
哎、
哇，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你到底是学一个系统的知识框架和逻辑、
嗯、
还是说我就是现在要用这个事儿，
对对
啊，
指哪打哪，用哪会哪。对、
嗯、
对，而且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就是很多东西其实他都是那种干中学，学中干，就是那样效率其实是最高的、
嗯、
因为他逼得你肯定得拿下，因为你要用它、
嗯、对，
就你没有办法说我学个一知半解。其实那种没有目的性的学习，某种程度上没有这种目的性极强的学习更效率
高
或者是更有针对性。
但这个就是我感觉啊，就是那种所谓没有目的性的学习、
嗯、
在我的生命中就是好像给自己开了个副本，就是你的主线任务比如说是这个科研、啊
嗯、
或者是相关的这种工作、
嗯嗯嗯、
那我的支线任务比如说录播课，
对，
哎
对，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开始干了。你说干的成功不成功，我认为啊、
嗯、
在播客这个行业至少对于我来说我是很成功的。因为什么？第一，我们津津有味和不三不四做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不管是从这个咱不说绝对的数据啊、
嗯嗯、
我觉得增长啊什么内容的质量啊我自己是过关的。第二就是我在这个里面我付出了很多、
嗯、
我也收到了很多，我收获的东西非常多，比我想象中的要多
很多。就是突破了你的预期其实是。
对，就是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是促进了我做表达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就让你改变很大的一个
事情。对，甚至我就想说甚至它改变了我的某些性格上的特征。
我觉得是、
嗯、
以我对你就是长久以来的认识来看是个转变，变得很善于正向的表达。就其实我觉得原来你是一个不那么善于表达的人、
嗯、
我觉得如果你当年在读博期间有你现在的表达习惯和表达能力的话，你可能会舒服很多、
啊、
日子上。
而且你像今天我俩还讨论，就是我们写论文的时候其实当然这个我觉得是训练技巧的训练我们缺失的一个部分。
嗯嗯，
就是写论文的时候正常来说应该是我先把我的观点抛出来、
嗯、
然后我再去写一些论据、
嗯、
或者是我们怎么发现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俩好像以前都不是这样，我们以前都好像很怯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把这个观点好像遮遮掩掩的搁在可能段落靠后快要结束的那个位置。
以前咱俩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啊，你看这实验是这样设计的，
嗯，
然后这个数据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哎、
嗯，
你看这个数据说
明了什么，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规律、
啊、对对对，有点那个劲儿，
还不敢说是。
嗯，
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
就我现在也是，因为我也是转了方向之后，对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认知上更强烈了一些。
嗯、
因为新的这个领域，大家会因为它理论性更强、
嗯，
所以大家的那个观点性会更强。
嗯、
就是可能更偏，就是纯，就是更偏用数据去讲一个故事，或者去支撑一个观点和理论、
嗯，
就这样的文章会比较多，看的也多了之后，就会觉得。其实大家更多的其实是有一种捍卫自己的观点的感觉、
嗯、
所以很就是很像咱们在一些文学作品里读到的那种就是两个人去辩论啊去很激烈的那种去争论的感觉，
就是两个人有两个立场，然后他们手里拿到的数据其实是也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我为了解释我的数据，你为了解释你的数据、
嗯、
我们谁都不为了证明对方是错
的，对对，其实是这样、
嗯，
然后我就会发现就也是到了一个新环境嘛，然后你就会我肯定是我去适应环境嘛、
嗯、
就我在适应这个环境的过程当中，哦，然后也发现了，哦，原来就是大家讨论问题可以是这么讨论的，就是也收获了很多新的体验、
嗯、
就是啊发现哦大家是可以这么去讨论的，然后 OK 大家是可以去针对哪怕就一个很小的一个点，哪怕是一行代码，就是可以去把它就是捏得很碎揉得很碎掰开了揉碎了去讨论，因为我可能会觉得在我们之前的这个经历里面其实这一部分的训练是比较少或者是比较不足的啊，对，就是可能颗粒很粗的那种，可能只讨论一些比较大的东西而没有真的落到特别细节的，因为那会儿大家还是偏独立工作的比较多，就是你做
你
的课题，
精力是有限的，
对，你做你的课题我做我的课题，可能咱们两个讨论还算多的，可能我都没有办法就是那么精细的去看你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的，可能更多的看看图表，然后就想想思路上的事情，然后这边可能它颗粒度放得很，因为大家要合作嘛、
嗯、
你合作你肯定要很清楚你才能合作、哎、
我就发现这个合作也是我现在在逐渐学习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你刚刚说的一方面就是有人粗有人细、
嗯嗯、
有人把握大方向、
嗯、
有人去做细节的东西、
嗯嗯、
然后大家在对齐颗粒度的条件下去讨论这个问题，
对对
这是一个层面，再一个层面还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个人都有个人的长处。
对，
我现在的态度就是，一，这个事儿我能不能学，我肯定能学，二，有没有必要学，三，就是我学的话，我的成本是多少，
对，
我
的
TCO 就是我的总拥有成本是多少，第四就是你要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你学不会的东西
啊，一定有啊，
哎，我现在发现了，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不要死磕，有一些事儿吧，我觉得来得及尝试，也就是告诉你你来得及失败，就是你早点看清自己，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有一些事儿你确实是干不了，要承认。
对，但是我觉得你看，就包括贾玲这个电影啊、
嗯，
然后就包括咱们之前的一些经历，其实你不觉得就是来得及这个，它只是描述一个你可以开始去干这个状态，
嗯、
它更多的强调的是去吧，开始，
嗯，
就是。有一种就是好像你开始你就已经成功了，比如说40%甚至一半了、
嗯、
就是那种感觉、
嗯、
他并没有强调一个你非得干出一番大事业或者要成功或者有多大的成就，所以我觉得我得到的更多的这个启发也好，就是受鼓励也好，就是有一种嗯，趁我还想干这个事儿、
嗯，
然后趁我还身体健康的，
身体状态非常重要，
对，身体状态很良好的时候，然后我还有的选的时候，那我就是尽量去满足我自己想干的这个愿望，
先尝试，
我去把它尝试了。那有可能我尝试的结果就是像你跑步，你觉得哎还不错，
嗯 嗯，
那我就接着做嘛。如果我尝试的结果，比如说我也尝试过跑步，我就不喜欢，
嗯、
那也就是没什么，
就你立刻发现了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
啊？对啊，
你只有先去跑一次，你才知道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
对啊，就是你不是你肯定就是像我原来一样就在那儿纠结嘛，就是坐那儿哎干
不
干干不干就是没有意义，就是这个事儿其实也没有多难，
关键就是你纠结完了你还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
对，就是纠结其实是没有结果的一件事情、
嗯、
它是纯纯内耗呀、啊、同志们、
嗯、
就是真的是这个事儿我可太有发言权、
啊、除非你享受内耗啊，我觉得好像 是不是也有人想生？
咱可能
不能一竿子打死，
对，不能一竿子打死。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就是内耗且内耗让你焦虑，那可能比较消耗你的心力，跟我一样。所以可能对于你来讲，它不是一个那么好的一个事儿。所以可能更多的时候还是快刀斩乱麻，就是那就试试嘛。
对，
你就试试嘛。
一下，
其实试试也不亏，就还是 Q 回那个玄学那期，来都来了嘛。
都是连续剧，
对，都是连续剧。你看来都来了，你也想到这儿了，对吧？
啊、
对吧？这个、
啊、对，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当我抱着这种比较开放的心态的时候，有很多我之前没有发现的机会和点，
嗯，
我现在发现了。就是、嗯、你像我以前是不可能喜欢跑步的，
嗯、
就是因为首先你自己谁小时候没跑过八百，
大学都得跑，
啊、就是你可能之前的。所有的输入都是有问题的，
嗯，
是告诉你说你必须啊，
你得
三分钟
对
跑八百，你跑不下来，冬天跑不下来，你就是不及格，
嗯。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像我说的，你可能一上去你想的就是我必须今天跑十公里，那你跑每一步你都，有的人可能觉得我每一步都在离终点更近一步，我的感觉就是跑了半天了，怎么才跑了一公里，还有九公里呢？
而且你不觉得就是我现在的一个体会啊，就是。嗯，不管是锻炼还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你身体其实可以，就比如说你的身体其实能做到，
哦、
你是有潜力的、
哦，
你的体力上是准备好了的，
是
但是你的念头一来，就你脑子里一个念头来，哎呀，好累呀、啊，或者说
能能
哎呀，我能不能立刻就不能行，立刻你就没劲儿了，就是那个气一口气就泄下去了。
我当时体会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我刚开始健身的时候，我教练跟我说再加个片吧，
嗯，嗯
我说啊，然后。这个时候我跟你说这个帮手的重要性就非常的大，如果没有教练我绝对不会自己加，
打死你都不加，
打死我都不加，但是教练在那儿，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有我在那你怕啥、
嗯、
哎，我就想说对哇，不怕啥呀，
对啊，不会有危险，
大不了就是起不来嘛，
啊对，
大不了就是他帮我拿起来嘛，对吧，这无所谓，哎，好像有这么一个杆儿，你就能扶着他走一下，哎，然后你就发现我竟然是会走路的，就
对啊，就你可以做到，其实你身体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就你其实是能限制自己最大的那个原因，
对，而且他那个限制还是纯纯思维上的，就不是体力上的，就你的体力可能没有限制你，但你的这个念头包括你对自己的这个估计其实是在限制你，
而且好像有调查说女性是更偏向于对自己的认可
偏低，
对，是偏低的，
对，男性偏高，女性偏低，之前有过，好像是说找工作说女性一定要恨不能百分之百符合所有的那个招聘要求才会投简历、
哦、
但男性可能符合了百分之七八十就开始投，
让我想起来某交友软件男的全是右滑全是右滑，然后再说女的都说哎呀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哎呀好不容易有一个，然后就开始等着人家有没有右滑我，人家有没有右滑、
啊、
就这种感觉，
对，
跟找工作一样，男的就是我先投了再说，
对，你不觉得女生包括咱们自己在内啊，你回顾很多就是之前的经验都是怕输，
哦，
你是不是你就怕你不行，其实
怕被证明我真的不行
啊，对，就是你可能最开始是就是所以你想干有把握的事情、
嗯、
你想成、
哦、
就你想就是我做这个事儿我就要做成，
而且还有很多人是我已经做成了还有冒名顶替综合症
啊，有，
我觉得、啊、哎
这不是我的，
这不是我
能力做成的
啊，这肯定是有运气在，哎呀、
嗯、
我下一次肯定就不行了，就这种感觉，
对，就是女性可能在这个方面更突出一点，就是更严重一点、
嗯、
这个事儿，就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怕面子，就是好像我丢人，
输或者是失败这件事儿会让我遭受很大的心理上的压力，
对，就你会觉得哎呀我丢人，哎呀我没面子，哎呀我怎么怎么样、
嗯、
我现在就是包括我觉得咱们读博那会儿多少都有、
嗯、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现在豁达，一点都没有现在豁达，
那会儿咱们投一篇文章要是被拒稿了且得难受好长时间，
而且那会儿你不觉得完美主义超级严重，你不写到你自己超级满意了你是不会愿意把它投出去或者不安的那种，
甚至更有甚者你没有想清楚之前你连笔都不落，
嗯，对，
这是更可怕的，就你都不开始，
对， 对，
那会儿好像就不是来不来得及了，那会儿好像就是哎呀不行，
就过不过得去，就你没说服你
自
己，
啊、我
自
己不行，
对、
哦、
对，你看念念非常想发言，刚才已经袭击了一波麦克风了，
你要说什么呀？
引起了他的共鸣，
他说我想吃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包括咱们自己也是感觉就是咱们其实都是毕了业慢慢调整心态，然后慢慢才能把就是调整到一个比较开放和 不那么去就是把这个书看得那么重，
或者不再比较了，不再跟别人比较了。
嗯嗯嗯、对，
你看，几乎每一个群，不管是津津有味的群，还是不三不四的群，每一个群在听到我们跑步啊、什么运动啊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呀，我去跑了一下，我竟然才跑六分配
啊，
跑得好慢呀！”
有。
然后我们就说：“六分配。”还我们几个每天八分多的人在这儿还每天可高兴了，您跑六分配，您说您跑得慢，然后他就会说啊，你看什么那个抖音上一说六分配，那不就是快走吗？六分配每小时10公里，你跟我说是快走，谁能走成这？我就不信了。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是，抖音有点以前的知乎化
啊，有，
就是人家不是说嘛，抖音卧推200公斤起，朋友的嘴里是150公斤，然后什么自己嘴里是100公斤，然后什么现实中是50公斤，然后我们当天看到这个图，大家的感慨就是，那我现实中的人呢？他们连5公斤都推不起来的人呢？
对呀、啊，
对吧？你能推50公斤在卧推，你在现实中已经非常牛逼了，
对啊、
然后你跟我说你觉得自己是个菜鸡。
对，就是这样。就像你看电影里面，其实你说最后乐莹那个角色，他就是赢了他自己啊，他也没跟别人比啊，
他也没赢啊。
啊，对呀、啊，我就说对，没毛病。对他那个比赛结果是没有赢的，但是他自己认为他自己就是赢了一回嘛，打到了就是赢了。
首先我合格了，我能报名了。
嗯，
第二我站在台上了，我没有害怕，对面可是个职业选手。
对呀、啊，对呀、啊。
第三，我坚持满了整场，
我还打着他了呢。
哎，对，我还打着他了呢。对，
那简直是 plus 啊！那不光是赢、
啊、，bonus
是 bonus， 对呀、啊，他这还是很锦上添花的赢的、嗯。所以我就是觉得，可能我真的是觉得转专业了之后，让我放下了很多对自己的预设、
执念
、嗯，就是包括对成功。我当时转专业的时候，就是包括家里人呀、啊，然后包括身边的人就都说：“哎呀，你这个要是不成怎么办？”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很看好嘛，就觉得大概率是不成。我当时我也想过，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成会怎么样呢？其实好像也不会怎么样，而且也没有人说你不转你就一定能成呀。
啊，对，也没有人给你任何保证。
对呀、啊，其实是啊。你看，我如果不转的话，我可能会在一个我不那么喜欢或者是热爱的领域，然后接着去做事儿，可能是这样的。
你可能每一步都会走得很艰难，
就是我觉得就是它可能会是这样一个画面感，
就是你现在的艰难是步子的艰难
啊，
就是迈腿的艰难，但是你知道我该怎么迈腿
啊。对，
那个可能就是我到底迈左腿还是右腿，我是迈还是不迈，我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就这种感觉。
对，然后虽然就是感觉我现在比较慢，然后但是现在就特别有爬坡的
坚定，
就是很爬坡的感觉。
嗯嗯嗯，
就是感觉我虽然慢，但是我好像每一天我都在获得新的，然后尤其是你有一段时间维度之后，你再回头看，就包括我现在再回头看就是博士做的一些东西啊，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哦，我的认知完全的不一样了，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啊，包括我现在的知识就是框架呀，就是完全是一个焕然一新。没有说水平多高，只是说我跟我自己当时的自己比，
嗯，
就是我起码达到了我当时想转专业的第一个小目标，
嗯，
就是说我确实是
实现了一个小目标了已经。
你这个叉叉的，就是相当于是我确实是解决了我当时的一些困惑，
嗯，
而且这个领域里确实有我当年想要的答案，
嗯，
就这个事情是被证实了的，
嗯，
但至于就是我在这边能走得多远，
这只能说明是你幸运
啊，嗯，那倒是，
并不能说你转专业就一定是对的，嗯，
证明不了对错，这个事儿一辈子也证明不了对错，
对，
但是只是说起码就是出于我当时那个考量转的话，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一部分效果，
嗯，
就是他给了我一小部分的正反馈，我只能这么说。
就像你说这个试错啊，你看我自从离完婚就自己住以后，我也试了好多东西，因为知道了自己以前是自己在限制自己，我就尝试了很多我以前打引号的嗤之以鼻的东西，比如说买了好多花儿，
哦，
各种各样
的，特别不像你，
啊，各种各样的花儿，然后发现嗯，这可能不是我的兴趣点，
嗯，
就完全没有什么兴趣。然后养猫其实以前我并没有特别的，大家都听过以前的节目，我其实挺喜欢小动物的，但是并没有说我必须要养哪一个东西，或者我必须不养哪一个东西，我好像没有这种执念。
我还记得之前就是大家还疯狂的安利你养过猫
啊，然后我就完全不为所动。
嗯，
现在就属于是哎呀被硬塞了一只猫，哎，那我就既然要干嘛，你既然要养你就好好养呗，哎，养着养着 发现丽丽那天在群里说了一句说她不是黏人，她只是黏你。哦，我一下就被戳中了，就是你真的是把你的精力和爱放在哪儿，哪儿就会开出花儿。
嗯，刚才念念在跟我四目相对，然后听你说这个话的时候耳朵动了一下可可爱爱的，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包括我觉得跟孩子的相处也是一样的，我现在就把自己放在跟他一样的水平上，甚至很多东西我在群里也跟大家讨论过，甚至很多东西我是在跟他学的，因为新脑子确实好用一些、嗯、就是他很多东西是没有被压抑过的，
嗯，
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那我要想的就是，哦，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反应了，
对，咱们
我还来得及去教自己、
嗯、
把这个再找回来，
嗯，
我觉得也还挺好的。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咱们在尝试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不断的在打破自己之前给自己设置的一些限制。
其实最限制你的是你自己。
对，
如果你把这些所有的我应该怎么怎么样，
或者
我不应该，我不能怎么怎么样都去掉，你说为什么女孩就不能比男孩有劲儿呢？为什么女孩就必须学什么会计什么之类，找个稳定工作呢？
嗯，
为什么女生就不能自己养孩子呢？
对，其实有很多这种，包括就是大家都会，我觉得就是社会赋予的，包括我身上还有一些家庭赋予的，
嗯，
就是那种期待，或者就是很多时候，尤其是在你小的时候，你会分不清楚哪些是你自己的、
哦、是
哪些是这些外在给你的。这个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很坑，
会给自己很多限制，这个限制有的时候确实不是来自自己的，
而且它不是你真的不能这样、
啊、
就是它不是你的能力包括各方面是可以的。
今天群里还讨论呢，说女生为什么就不能叉着腿坐，
为什么不能啊？
对，就说为什么女生不能叉着腿坐，这不就是小的时候跟你说要坐有坐的样吗？ 我就想你要穿着裙子叉着腿坐确实可能
不太
合适，对，
不太合适。
但是男的也没有穿个内裤就出去叉腿坐着的吧，也老大不合适的，对不
对？
就是如果你跟男的一样也穿着裤子，你为什么不能叉着腿坐？我能想到的只有就是在地铁上非常挤的时候，我用了一个词儿叫我需要缩小我的站点面积的时候，我可能会稍微收敛一点。
嗯嗯
嗯、
是啊，不然为什么呢？就包括小的时候我还翘二郎腿嘛，当然这个行为也特别不好啊，对身体对体态都特别不好。
你可把我的二郎腿放下。
对, 对，特别不好。但是我小的时候家里人就尤其是奶奶那一辈的人，他就会说啊、哎、你一个小姑娘翘什么二郎腿，就仿佛这个动作不好仅限于对小姑娘。但其实你想、
对男生也一样不好。
啊，对啊，就是这个对体态不好这个事儿是适用于所有人，他很公平的。
对。
但是他就是因为你的性别可能会就是让你
好像就
有一些
你要守的规则就要比他多
啊，对，会有这方面。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女生，就是看完热辣滚烫包括听完这首歌，就是如果能给你点什么触动，当然啊不是说鼓励大家都去打拳打拳击，这个不是，就是说如果能
也不是鼓励大家都翘二郎腿
啊，对，这也不是，就是说如果能给你一点什么触动的话，我们希望就是能让你觉得你就是做你想做的什么时候都不晚，
嗯，
而且你都能做，你都能试，做不做得成
你
可以坐着看。
先不要怕输，就是输了又怎样，至少我尝试了，哎，我知道我可能不擅长，而且我现在发现就是你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不擅长的事儿，也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找着方法，就跟你觉得你不爱吃某一个水果、
啊、
是因为你没有吃着好吃的一样。
对, 对，打开方式不对了。
对，就是你可能哎，你可以过一段时间再尝试一下，
嗯，
这也是可以的。什么时候有兴趣了，什么时候有意愿了，什么时候就去试。
对，就是永远别觉得好像哎呀我年龄大了是不是，哎呀好像我是个女孩、
嗯、
怎么怎么样，其实这都不是，就只要你想
哎呀我是个男孩就不能生孩子啊，这个好像确实
这个是这个确实不行这个确实不行。但是就是说大家
除了这种
对、这种真的就是真的不行的以外，就是剩下的其实生活还是很丰
富
的，丰富多彩的、
嗯，
然后你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忙，大多数时候是。
我觉得很多人的忙是因为他没有找着能给自己充电的东西。你就比如说健身，很多人认为体育锻炼是耗电的。
嗯，
对于我来说绝对不是。
对，
对于我来说，一定是他能帮我去消化很多负面的情绪，所以我认为他对我是情绪上、体力上可能是耗电的，但是情绪上是充电的。但是我又不干体力活，我又不是一个体力工作者。对吧，
对对对，而且我现在觉得大多数啊就是坐办公室的人，大家其实在就是体力活动就是在体育锻炼这块都是 欠缺的很厉害的，其实。
嗯，
就是
咱们这个下期聊。
对对对，我们都是连续剧啊，就是大家
预告一下，
我们预告一下，这个我们最近开启了这个连续剧的这个节奏。
对，然后我们下一期是想聊一下休息，
认认真真的休息，
嗯，
就是高效的，也不叫高效，就是能让你很充电的那种休息。
啊，对，
嗯，
就是充电，其实
对，其实是充电，只是我们管它叫休息，
嗯，
因为大多数人其实还是通过休息，希望能满电复活，
嗯，
然后再开启繁忙的生活。
嗯，行，那这一期就这样吧。我觉得就是你不怕输，你
勇敢的往前冲吧，其实没什么，
对，
没什么可怕的，
就试一试，
对，
试死就试死，
来都来了嘛，咱们说回跟那一句口号，来都来了嘛，咱就试一试嘛，也不差事儿，
嗯。我是馋虫，
我是范范，
那这期就到这里，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